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太福音第三章。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马太福音第三章到第四章有几个属灵原则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看到了这位君王，他前面有位先锋，要预备他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讲到施洗约翰的侍奉。而耶稣之后呢，就受了洗， 到了第四章，耶稣基督受圣灵的催逼带领，进入到旷野去受试探。之后呢，他呼召门徒，用了跟随这个字。所以在今天三四章当中，我们基督徒，我们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也有几个属灵原则是我们应当要紧紧抓住的。首先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你必须要去看到的，施洗约翰的侍奉其实是一个声音的侍奉，一个预备人心的侍奉。第二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三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我们要祷告回应的就是，主啊，你也帮助我，我今天也成为你的声音，你已经来了，就像是当初施洗约翰一样，预备你的道。所以他的工作就是使人的心对你有一个悔改，对神有一个敬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祷告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啊，愿我也成为你的声音。主耶稣，你会再来，你快来了，那我的声音是不是一个使人悔改的声音？我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让人去看见悔改进入到主的救恩里面何等的重要？施洗约翰的侍奉有两件，第一件事在第二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提醒，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而且他特别说，这位将来能力比我更大的，我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的侍奉有两件，第一，带来悔改的洗，使人真真实实的借着悔改进入到神的国。第二件事情，提醒那些过去是亚伯拉罕后裔的犹太人后裔的，他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有没有结果子？他们真真实实的知道受洗进入到国度的里面是被一位君王所管理，这位君王要用圣灵跟火来给我们施洗。而且十二节说，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是神的场，神的国度，他是主人，把麦子收到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讲到有审判。所以施洗约翰的侍奉是带来悔改，带来对神的敬畏，因为将来有审判。那我们基督徒呢？我的生命，我今天传讲福音，我今天带人信主，我是不是把一个悔改的真道让人去认识，并且让这个人信主以后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以及等候基督再来审判的生活，是享受神的爱，但也是对神有敬畏。我不是藐视，我不是否定传福音的人，我们带人做决志这样的一个工作，但现在有些人带人决志，常常没有把人引导到悔改的生命里。信主耶稣啊，你会得祝福啊，信主耶稣啊，你会病得医治，信主耶稣啊，你会家庭和乐，信主耶稣啊，凡你所渴望的神都要祝福你，这样一位祝福的神谁不要呢？但是施洗约翰的声音是一个悔改的声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今天带人做一个决志祷告，我那么让他知道，他必须要过一个悔改的生命，为着自己过往的罪，为着不认识神的罪，我们该带他真实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的心里。而且我还要提醒他，要过一个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他是不是能够去结果子的生命，他是不是一个等候基督要再来，是一个审判的一个生命，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否则我们带人做一个简单的决志祷告，我们就跟他说你已经信耶稣了，他并没有悔改，他也没有过一个悔改的生命，他也没有过一个结果子的生命，他也不在乎耶稣基督来要不要审判，他只说我将来已经进天堂了。这样带人的决志祷告是很危险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施洗约翰的声音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大有相关。我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声音，我能够帮助人悔改进入到天国里，我是不是帮助人进到天国以后过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我是不是帮助这个人在结果子生命的过程里面也一直在等候基督要再来审判的生命，他就会过一个虔诚敬畏爱主寻求主的重生的生命，被圣灵所掌管的生命，这个才叫做修持他的道，预备他的路。所以亲爱的家人，让你我成为声音，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职场，在我的家中是一个声音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信主，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入到救恩里面， 有时候看着我们的生活，他就跌倒了。看着我们的生活的模式，一样的爱世界，一样的贪婪，一样的不饶恕，一样的与这个世界的情势上上下下，充满着恐惧、惧怕和担忧。那我为何要信你的主呢？我们的生命必须是一个声音，引人进入到天国的声音，悔改，不再过现在的生活，要过一个进天国的生活。我要结果子，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果子，这树就要砍掉。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好让人害怕，但其实是帮助人因着敬畏去明白神的爱，领受神的救恩。也提醒我们，神要洁净他的场，洁净他的仓库里，把糠丢在不灭的火烧尽，这是讲到永恒的审判。我们要预备好啊。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讲到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受洗。他是神的儿子，他却站在人的位分的上面，在君王的职任上面，他必须要受膏，他必须要受洗，他必须要受试探。所以他借着这个行动表明我们要尽诸般的义。耶稣基督他毫无罪，他借着受洗引导我们去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去尊重，也去看重一个人怎么借着受洗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很多人在教会很久了，千年资深慕道友，哎，我没有受洗啊，可是我的生活比那个人好，我不受洗啊，是因为我还在等谁谁谁啊，我现在还不受洗啊，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有积极热情参与服事啊。亲爱的家人，你就不懂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就是把我们放在神公义的要求里面，把我们这个人带到神在义的规范跟范围，这个国度的范围的里面。你不受洗，是你不受洗，你也参与教会啊，你也参与侍奉啊，你好像过的你的人生的生命，你的生活的追求，你的道德品格好像看起来比一些的基督徒还要高，还要卓越，不错啊，但是你没有进到天国里啊。尽诸般的义，就是达到义的要求，把我们带到公义的范围的里面，这就叫做尽诸般的义。再来，很多人尽了诸般的义，他只是尽到这个义的要求，受洗，但他没有活在义的范围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洗，你会发现圣灵的降下，耶稣基督他领受了天父对他的一个生命，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一个三一神荣耀的显现，但也是提醒我们，你受洗以后，你有活在义的范围里面，你是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生命吗？你的生活天父喜悦吗？还是你是过着自己喜悦的生活，过着自己掌管的生活？圣灵有没有掌管我不在乎，阿爸天父有没有喜悦我不在乎，至少我很喜悦我自己，我就等着进天国了。你没有跟三一神的生命连结，你我的受洗不叫做进诸般的义。所以尽诸般的义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我降服在这个义的规范、义的要求；第二，我活在义的范围跟公义的生命的里面。义就是神荣耀的彰显，义就是神对于圣洁跟俗跟对罪的判断，义就是归属于神。所以我们有把我们自己借着受洗归属于神吗？我们受洗以后，我们有爱慕他的话语吗？我们受洗以后，我们有常常渴慕于基督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吗？我们受洗以后，我们在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感动，每一个引导，我有去顺服吗？我在乎阿爸天父对我的喜悦吗？这都是叫做尽诸般的义。这也是一个君王进入他的职事，进入他的侍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试探，这个试探是在君王的身份跟他的身位的里面做一个严格的试验。刚受洗完，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足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撒旦的试探不是否定，也不是怀疑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而是撒旦恶者的每一个试探都是要叫耶稣基督脱离人子的位分。试探神你可以胜过，人没有办法胜过试探的。 撒旦恶者非常的清楚知道，在伊甸园的时候，借着食物的试探，是不是借着违背神的话语的试探，借着扭曲神的话语的试探，就让亚当夏娃跌倒，而这个罪就一直到现在，今天末后的亚当也仍然在这三个试探的里面，他不是在神子的位分上面，他是在人子的位分上面胜过试探，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他凡事也曾经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就表示我们里面有了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就能够胜过试探。这三个试探过去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断的试验，虽然试探结束了，后面还是有试探，今天这三个试探也在许多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我们要学习到一件事情，主帮助我，让我今天我的生命有神儿子的生命，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可以胜过这三个试探。第一个试探也就叫做把石头变为食物的试探，你会觉得禁食四十天，饿了渴了，吃个面包算得了什么呢？这是生命的需要啊！耶稣不是否定我们在身体肉体上面的需要，而是耶稣基督先提醒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最重要的所需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很需要神的话。我们会不会借由我们的能力，借由我的方便，借由我的习惯来满足我在肉体上面各样的需要，这不为过啊。我没钱的时候我会想办法嘛，我没食物吃的时候我会想办法嘛，我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会想办法嘛，我遭遇到一些经济的缺乏的时候我会想办法嘛。但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想办法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把说，神啊，我需要你话语的引导，我需要你话语的供应，我需要你话语的帮助，你有没有把这个成为你的优先？这个试探还是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里面啊，你我都会遭遇到经济职场的压力，人际的关系，是甚至是我们人生的梦想，我们人生的盼望，我们会遭遇到一些的挑战。试探到来的时候也是试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我有一个能力，我有个办法去解决它嘛，没钱我可以去借嘛，没工作了我换个职场嘛，疾病了我赶快去找医生嘛，我有认识一些好的医生嘛。不是否定这些不对，而是你第一件事知不知道，你要先来寻求神话语的引导，寻求神话语的供应，寻求神话语的帮助，你能不能把这个成为你的第一优先？神的话语引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去怎么行。神的话语引导我们看医生，我们去看医生。神的引导我们，哎，我们去做这件事，我们去做这件事。所以每一件事情不是凭借着我自己来做王，自己去做。第一个试探就是你能不能先把神的话语、神的引导、神的带领、神的方式成为我解决问题的第一优先。所以耶稣才讲，满足肉体的情欲我们都会啊，但是我们知不知道神话语的供应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第二个试探，撒旦恶者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顶上，要从殿顶上跳下去，而且还引用圣经呢，经上记着说，看到没有，在伊甸园的试探在耶稣基督身上再来一次，神岂是真说，到了这里经上好像也这么说，一种断章取义的取决于圣经的一节，不去看上下文，也不去看这个整个圣经经文的意思，我只要因为我有需要就把那一节抽出来，我决定了神的话你要来支持我。耶稣基督说，这叫做试探神，不要试探主你的神。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很可怕，为了满足我内心的骄傲，为了满足我有特别的属灵的经验，为了满足于我跟人家的不一样，所以呢，我在我的经验在我的经历上面找一节符合我想要的经文抽过来，我就说这是神的印证，这是神的引导，这是神的帮助。人的倾向很可怕，对爱情有个倾向， 我对钱财有个倾向，我对我的名声有个倾向，我对我的面子有一个倾向，我很在乎这些。你就会发觉在你这些倾向主导的时候，你只要一读经，你就发觉、啊、有经文在支持我，哎，话语好像也这么讲，环境也这么印证。亲爱的家人，这不是神的引导，这叫做试探神。什么叫做试探？试探就是我先决定行动，找神的话来支持我，这叫做试探。什么叫做顺服于神？神说话了，我照着去行。我没有我的倾向，我没有我个人的野心，我没有我个人的那种的要超越一切的好像这种的渴望。我要的就是主，你说话我就勇敢行动，你禁止我就停止，你引导我就跟随。你让你的倾向放下来，让神来引导我们。要不然亲爱的家人，我们在今天生活上常遇到这种事情，人的倾向在做主导啊。今天教会来了一位很漂亮的姐妹，又爱主，我告诉你，十个弟兄啊，有十个弟兄祷告都觉得神在引导他，对不对？今天有一个得钱财的机会，要 promo 的机会，提升的机会，我一祷告啊，我只要稍微去跟我的这个主管示好，跟我的人事示好，我送个小礼物，神就会引导我。诶，突然看到箴言，也有说，诶，礼物是带领人带到君王的面前啊，对对对，要送礼要送礼。亲爱的家人，这都叫做试探神，就是我已经有了倾向，我决定要怎么做了，然后让神的话语来支持我。撒旦二者常常用这种的方式，让你以为你行走在神的真道上，其实你正在背离着神。先知巴兰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神说不要去，他就在问神，哦，我不要去。但是别人在问他说，他说神，我可以去吗？他就真去了，去了神就要杀他。看到没有，一个不懂神作为的人，他每一件事是顺着自己的倾向，通通都是在试探神。第三，魔鬼把耶稣带到高山，看到世界的荣华，万国的荣华，看到整个属世的荣耀，其实这都是眼目的情欲。耶稣基督说，当拜主你的神，当侍奉他。我们都很渴望成功，谁不渴望有钱，谁不渴望丰盛，谁不渴望生活可以过得舒服的一点。但是你的道路，但你的抉择是敬拜马门，还是你的抉择是要敬拜耶稣基督？很多时我们都在这个抉择里面会有闪失。我只要稍微顺着世界一点，我只要稍微靠着世界一点，我只要稍微符合这个世界一点，我也不用太这么的坚持，我也不用太那么的绝对。其实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过得蛮好的。但今天如果你单单的要敬拜神，以神为你的优先，你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需要去取舍的。这个取舍不是看这件事物可不可惜，这个取舍而是你知不知道你在拜的是谁，你在敬拜的是神，圣洁的神，独一的真神，蛮有能力的神，供应的神。你生命当中的取舍不难。如果你是去看这个要取，这个要舍，这个我要，这个不要啊，这个不行，这个行，好难哦。如果你以看自己，那么你的抉择会很难。但是如果你敬拜的是神，你的对象是神，你单单的去侍奉他，主我要你的心意，你生命当中很多事情会变得很简单。这样的试探仍然在基督这教会的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不断的重复的，这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有些人得胜，有些人跌倒，有些人困在这个网络当中，也有些人脱颖而出，在神的国度里面亲近神，蒙神所喜悦。亲爱的家人，你我在试探的当中，我们能不能靠着神的话语一步一步的去往前？今天在你的职场，你的人际关系，你最爱的人的身上，你最爱的事物的身上，这三件事，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仍然在试探我们。你的抉择是什么？以神的话为优先吗？顺服神的话语的引导，不试探神吗？放下自己的倾向吗？清清楚楚知道，我以神为优先，我的每一个抉择都会很简单。你的选择是什么？所以在试探过后，从第十二节开始，耶稣基督就开始在他的国度的里面，他要招募他的同工，选招人来参与他的侍奉。亲爱的家人，你被选招了吗？每一个生命当中的试验不是白白的受苦， 每个生命当中的取舍不是白白的受苦，不要以为我们真的为了神的国度放下了什么，每一次的抉择，每一次的奉献，每一次的撇下，每一次的割舍，后面都紧紧跟着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的呼召，荣耀的命定的呼召。你今天当了一个基督徒，你受洗了，你通过试验了吗？在试验的当中，你靠着耶稣基督紧紧的跟随，你知道你是被呼召的吗？在这个呼召的当中，不但是呼召这四个很重要的门徒，而是在这呼召的当中，马太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马太用了两个不同样的字来形容，他用形容呼召彼得跟安德烈，其实是第二次的呼召啊，因为之前他们已经跟过耶稣了，他们也回去做打鱼了。所以耶稣这时候呼召他们，从信主当中耶稣就呼召他们来跟随他，那时候使用的那个希腊字、啊、叫做 dute， 马太所使用的那个跟随叫做 dute， dute 的意思就是跟在后面，但他呼召约翰跟雅各的时候，他开始用了另外一个字叫做 akalotheo， akalotheo 的意思就是不单是跟在后面，而是伴随同行在身旁。马太使用一个字教导我们，一个被呼召的人，我们除了是紧紧跟随在耶稣基督的身后之外，我们要学会怎么与主同行。两对兄弟都是立即的撇下，你生命当中每一个撇下，每一个放弃，其实你都是把你自己越来越拉向与主同行的道路上。很多人在遇到危难、痛苦、疾病、灾祸、风暴的时候，常常会祷告祷告说，神啊，你都没有回答我。关键就在乎什么，你可能现在是试验的阶段，你可能现在在这受熬炼的阶段，你可能现在正在受试探旷野的阶段，在这段你要紧紧的跟随神，神要修直我们里面的路，神要修平我们里面的道，他要在我们里面掌权，他要使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孩子。但在试验过后，他的呼召一来到的时候，你我的生命就可以预备好撇下这一切。亲爱的家人，不论你现在在职场上班，还是你有一份好的工作，还是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不错的侍奉，我们都一步一步的正踏上这个命定的道路，紧紧跟随。但我们今天不单是跟随在基督的身后，我们要学会怎么在基督的身旁与他一起同行。关键就在于你今天撇下的、舍下的、放下你的倾向，放下你的老我，放下你自己天然的野心有多少，就决定了我们今天靠近主的国度，靠近神的自己，活在神的国度的范围里面有多少。三四章就是教导我们跟随君王的脚步，我们不单是预备这个道有一个声音，我们借着受洗活在义的范围的里面，我们通过试探得着主的喜悦，我们拥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最终我们踏上了被呼召、被命定的一个荣耀，那就是跟随在主的后面，与主同行，与他合一的迈向神给我们的荣耀。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